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来思想啊《创世纪》经上的话，使我们借着心上的话，我们能够从当中有领受跟得着。你也来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眷顾当中，被你圣灵的开启，我们能够更明白你当日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如今也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因为他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成为我们信心的父，我们就走在他的后面来跟着学习，听我们的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那第十三章呢，我们要很快的回溯一下，因为第十三章之前是十二章。十二章亚伯拉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迦南地筑了一个坛，求告神的名之后，他慢慢的从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开始往南边走，当然往南边走，然后他越往南边走就走到南地，后来饥荒来了，来饥荒来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下到这个埃及，下到埃及。好，那么下到埃及以后，因为他太太长得太俊美了，所以当时他就很担心，怕人家为了他太太的缘故把他给杀了，因为他们想把他的太太献给法老王，就会做这种事。那所以亚伯拉罕就请他太太说，你要别人问你是谁，你要说是我妹妹。所以呢这样的缘故，所以莎拉他的太太莎来就被带到法老那里。那么呢法老呢跟他的家就受了一个大的疾病，那疾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就一个大的灾病。那法老也知道这个病呢是从亚伯拉罕呢引起的。所以呢他亚伯拉罕呢他就把亚伯拉罕 给送走。所以亚伯拉罕这整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担心害怕，所以呢他要他太太配合他来说这一个不是很真实的这事。那么这件事情是他的软弱，但是上帝呢保守了他，让他从埃及重新回到自己支搭帐篷的地方，支搭帐篷的地方。好，那么这个阶段要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不是走过的路径都是正确的，我们会走过一些错误的路径，但是走过错误的路径以后，很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走过的路径回头看，回头去看，从这个回头看里面去看见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那么上帝带领我们呢，最要紧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明明是我做错了，可是上帝还是保守我，还是赐福给我。那么亚伯拉罕整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说很侥幸，就是很幸运就是说好像上帝特别恩待我，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表达他有这样的心，但是在十三章表达出来什么，十三章表达出来的是他能够在当中知道的，他要跟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他们的牧人都要和平相处。所以他下埃及的这一趟呢，让他认识了什么，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提的，上帝跟他的应许是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大国。那么他怎么样知道什么叫大国，那埃及就是一个大国，所以他到埃及知道什么叫做大国。可是大国给他的印象好不好，除了富庶繁荣那这个法老王权力很大，但是相对的他经历是什么，经历是你有大的富庶大的权力大的繁荣，那么这个大的国家问题是什么， 你的权势一大以后，谁会遭殃？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对不对？你哪有权力的人，你想要你自己的东西，别人就开始讨好你，是不是？那么那些人，其他人就怎样？受灾害。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是需要去体会的，上帝要给他的大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国家，大国。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我跟大家提的就是啊，亚伯拉罕有新的看见，新的认看见的意思有新的人生，有新的体会。所以他就跟罗德讲，你如果你可以先选，所以罗德就选择眼睛看到的好的地方。他就讲说，哎，索多玛这个平原很好，像耶和华的园子，像埃及地，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罗德看眼中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埃及的繁荣。所以如果我要住一个地方，我选什么？哎，我选择索多玛的平原，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要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不是人所活在世上，圣经就一直提醒我，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什么？信心。凭信心，信心不是凭眼见的。所以罗德是一个凭眼见的，他觉得说，上帝你看啊，很祝福我啊，我下了埃及，牛羊多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呢，我当然要住一个我觉得舒服的地方啊，繁荣的地方，富庶的地方啊。这就凭眼见，罗德凭眼见，他就选择了索多玛的地方去了。那么呢，亚伯拉罕没有动，因为他知道上回离开上帝跟他显现的地方以后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虽然知道埃及，知道这些，可是他发现他差一点点失掉了他的妻子，失掉他的妻子。所以呢，亚伯兰就在那边等，那神就跟他显现，神就给他看，不一样看，看什么？看到应许，看到应许。所以呢，亚伯兰第十三章在教我们什么？在教我们说，我们能不能从上帝引导过的路，去看到将来的盼望，然后在人生的抉择上，我们知道选择什么是重要的。选择什么样是要紧的，那么这就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亚伯兰就知道，他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他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是上帝说什么。上帝就跟他讲，你在你所在的地方往东西南北观看，你看的我都赐给你，都赐给你。那么呢，不是你看得到的像埃及那种地方，你看到我给你，然后呢，你要成一个大国，我让你的后裔多起来，后裔多起来，就是你的后代多起来，那表示什么？表示亚伯兰看到了上帝要给他的大国跟埃及的大国不一样。埃及的大国是从各式各样的民族组成的，但是呢，上帝要给他的大国是只有一种民族，只有一个民族是从他而出的，这叫他的后裔。所以第一个他看到的这个大国的土地，他看到的这是信心的眼光，看上帝的应许。人民呢，人民是从他而生的，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因为我们基督徒讲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所以我们都是从亚伯拉罕而生，本着信心来的。所以亚伯拉罕一开始他不太知道，上帝是一步一步带领他到这边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了，这地我赐给你，然后你的后裔要多的多的很，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是大国，是上帝要给的。所以呢，是三章最后他在那里就跟耶和华主一座谈。好，所以我们到了第十三章呢，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上帝不一定要用鞭子来管教我们， 如果我们一个人足够的反省，足够的体会，足够的心可以回转归向神，上帝并不需要击打我们，并不需要。就跟 你们做父母管教孩子一样，孩子不是每个都是要用杖去处罚他，重要的是他的心有没有归正，有没有归正。所以亚伯兰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重要的。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径。那么蒙神引导的人 会回去看上帝要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信心的路径。好，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十四章来读。我们先读十四章，我从我这边先读。当暗非拉暗拉非做示拿王，亚列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甸谷会合，西甸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华因人，在哈曼击杀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好，
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迪斯，击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哈马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缅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甸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伊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亚撒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甸谷有许多17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十个并亚乃就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
我们一个人读5节哈，
将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沙人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那一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你们说我是亚伯兰父主， 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纳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去。
好，那么我们来看，在第十四章这里呢，这样子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前面讲到亚伯兰还是住在原来这个地方希伯伦曼路曼利的橡树那里。那么呢这个罗德就往索多玛那边去了，索多玛那边去。好，第十四章呢就要讲的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安拉非做示拿，示拿就是巴比伦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么以拉萨亚列在以拉萨这个地方，基大马老在以南，以南就现在伊朗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提达做歌印。那么这几个王呢他们呢他们就是这几个王，这四个王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其实都是在两河流域那边，两河流域靠东边的地方然后呢这边讲到说这边有五个王，这五个王叫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扁跟比拉比拉就是索尔，这五个王所在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这一个死海的西边这一带到死海的北边这一带。好，所以你看其实距离蛮远的，对不对？一个在两河流域那边，一个在这个迦南地这边距离蛮远的。好，所以四王跟五王这边我们先看他们距离蛮远的。好，那么五王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西甸谷，西甸谷就是沿海在那边就结盟。那第四节告诉我们事情的起因，第四节说他们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第十三年就背叛，第十四年他们就过来这个征战就是以前的这个在当时的这些王很多，所以比较强盛的王就会联盟呢，就会去跟这些比较弱的王，那么要求他们进贡，那你给他贡品，他就给你保护，给你这个国家做保护为什么？因为古代的王是争来争去的争来争去，因为打仗呢可以帮王致富，让他有钱，然后让百姓可以生活，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把别人有的抢过来，别人有的抢过来。因为你如果自己要耕种要花很长的时间，你自己要畜牧养牛羊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拿到财物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什么？抢的，用抢的是最快那 这种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是这样，所以都是用抢的是最快，用抢，所以北边的民族都是往南边抢，都是抢。所以呢古代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常常要结盟，就互相大家互相互相来帮助互相来保护。好，那么基大老马因为这些人已经侍奉他们十二年了，现在第十三年他们不进贡了，那不进贡的话，第十四年基大老马不能让他不进贡，你让这五个王不进贡，那其他那些地方的王还很多所以呢那表示呢他们不进贡了以后，背叛了以后整个从两河流域一直延伸到迦南地这边，很多的王都背叛了。从后面的叙述来看，就他们都背叛，所以基大老马就带领跟他最靠近的这几个地方的王，同盟的王，他们就在亚特利加宁塞巴的利化因人，在哈曼杀败了苏西人，在这个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好，这里都是在约旦河东边，约旦河东边从北到南这一块地方。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看得到的是，他们现在在沿海的 约旦河西边这边结盟，那东边这边这些王都怎样，都被基大老马怎样去把他给这个打败了，对不对？好，你看他是从最东边的，如果你们看地图的话，是从最东边的。我们很快的画个图哈。那么呢？很快的画个图哈。好，这边是两河流域。这边呢，这边就是拿地巴比伦哈，这边是沙漠。这边是沙漠，那么以前的人从这边走过来，这边呢就是迦南地，迦南地在这边，然后这一条当作约旦河好了，这边有死海，对不对？这是约旦河，好，然后这边是什么？埃及，这个是地中海，好，你简单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简单的概念，亚伯拉罕呢原来是住这边，然后到加勒底的乌尔，后来上帝叫他到哪里？迦南地。所以他走的路径呢是从这里这样下来的，下来、哦、以色列这块地方呢，以色列这块地方上帝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这边是东方的大帝国，这边是什么？
埃及，
在另外西方的一个大帝国，对以色列人来讲，因为这边从北边来，这边从南边来，所以对他们来讲，这边是北方来的压迫，这边是什么？南边来的压迫。然后到耶稣的时代之前呢，这边
罗马，
对，就是希腊罗马从这边进来，所以你看到没有，这边一个大帝国，这边一个大帝国，这边一个什么大帝国的中间点就是什么？就是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好，那么呢，基大老马的同盟国都在这边，都在这边。然后呢，这边的王要去怎样？这边有很多王，这边有很多王都要服侍这边的王，所以表示他这个势力怎样？很大。那、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边有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在以前如果树木没有那么砍伐，跟埃及一样应该是很肥沃的地方，所以我们以前叫它回夷夜湾，
回沃夜湾，
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养很多人的地方，所以它这边武力很强，那这边的小国都要去这个叫做什么，去进贡给它。然后呢，基大拿马一看，约旦河的这一边，索多玛他们是在这一边的王结盟，索尔是在北边，所以都在这一块的王结盟的，对不对？结盟不听这边的，所以他要来怎样？要来整肃啊！但是你会发现，这边的王也不听，南边的王也不听，好、哦。所以他就沿路从这里打仗打仗打仗打仗打仗到这边来，不是直接打进来，他先打这边，打东边再打南边，好，然后在这里，所以他是这样打一条路回去，然后准备回家，这样可以吗？好，那你想以前的人出去打仗不是三两天哦，以前的人出去打仗的话不要几年，知道吧？你看单单走路就已经要走多久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继续看。所以他把约旦河东边的几个王、哦、哈曼的苏西人、以米人、希尔山就在东边的河利人，一直到旷野的、哦、伊勒巴兰，所以他们把东边打了，打到南边，打到南边以后，第七节他们再回到安密巴，就加底斯、哦、再从南边怎样打回来、哦、绕了一圈打回来呢、啊、杀败了亚玛利的全地，然后又把哈喜顺他马的亚摩利人也打败了、哦、然后呢这五个王呢一看啊，就打到家门口了、哦、所以五个王，索多玛、 亚玛西扁索尔、那么俄摩拉五个王就起来在 沿海这里摆阵交战、那么这时候以兰王就把他沿路跟他结合的这几个王呢就一起，那一打的结果呢，五王打败了，这个很特别、照我们一般的想法，你一个军队跑那么远来打，谁比较有利？
主场的人就有利，
主场优势，对不对？人家在比赛都是主场优势、就发现他没有主场优势，知道吧、他没有主场优势、一打仗的结果，这个武王输了、那个地方是在你们家里打，竟然打输别人，那以前打的时候，这里就第十节，他们就很多人在十七坑里面，有些人往山上逃。那么逃的结果，第十一节呢，四王就把索多玛、俄摩拉的财物都拿走，又把这个罗德跟他的财物也都掳掠去了。因为罗德住在哪里？索多玛。所以好了，这时候呢，人就跑来跟亚伯兰讲说，你的侄儿罗德被抓走，然后呢，他在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橡树那里原来住的人是曼利跟以实各，曼利跟以实各他们就住在那边，他们的人就住在那边，这边还有一张椅子，可以给你坐，那就拉开来坐。那么第十四节啊，在那里第十三节讲了一件事情，他们跟亚伯兰联盟。刚才我讲以前的人，因为他要结盟才行，要不然你势力不够大很难。所以，那么结盟以后，那亚伯兰听见他罗尔被掳去了，他就率领家里生养精练的壮丁318人。所以亚伯拉罕呢就起来、直追到但就是在北边这里、因为他们从这里两河流域打过来绕一圈打完了要怎样要回家了，所以他就一直追到北边、但是在迦南地的北边，追到北边的时候呢，在夜间分队杀败敌人，然后把掳掠的都拿回来。这个我们一直想不通这个情境，知道吧？因为四王到底有多少军队过来，肯定是上万人，要不然他很难打败那么多王，对不对？然后那亚伯拉罕才有318个人，然后跟他同盟的后面第24节与我同去的这个亚乃跟以实各曼利所得的给他们，就表示跟他同盟的这些人也跟他一起去，对不对？那也是几百人啊，所以你家家还不到1000人，那你怎么去打这个上万的军队？所以呢一般历史学家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这个基大拿马那边呢应该是国内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的，他们要怎样赶着回去，所以呢，反正被你原来抢的被你带走就算了，他们也不想打。
不是，
我
觉得这里有讲夜间嘛，
是夜袭。是夜袭是赢了，但是白天亮了以后，人家如果重整再回过头来，还是可以。看他们不想打了。所以基大拿马显然不想打。那这个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这一类型的，像以前那个叫什么我们后面查经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打了以后国内发生动荡，比如说王死掉了，皇帝死了，那外面的大将军就会怎样？赶快回去，要不然呢
就没位置。
这种事情常发生，所以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他这边我们看到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整个故事很简单，他就把罗德跟他的财物人民妇女都夺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呢，索多玛王就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好，这边呢，我们先看这个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这个人呢，第一个当别人告诉他说你的侄儿罗德被掳去的时候，他没有说那我没办法，我打不赢了，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他也没有说当年他就是自己要选择索多玛那个地方啊，所以叫他自己要愿意去那边，对不对？然后呢就被连累了，是不是？他没有想这些。其实这是一个人当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的时候，他还是承担他的责任。为什么？因为罗德是他的侄儿，跟他一起出加勒底的，所以在辈分上他比较高，在责任上他有照顾的责任。所以第一个，他要能够愿意面对强大的势力跟难处，他仍然愿意有一个责任来承担。第二个呢，他要有那样的一个勇气，因为他能够把他所有的生养精炼的壮丁一起去，然后一直追赶他们，他要有这个勇气去追。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就是夜间昏对，这是智慧。就是说你打不赢，正面打不赢，你怎么办？打不赢你怎么办？所以你只能靠什么？靠环境的优势。所以他利用夜间，等到这一群人没有防备心的时候，然后呢去，然后又分队去，让敌人不知道你有多少人来，然后让他们愿意跑掉了，所以呢，他们就把掳掠的财物就可以夺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上帝给他有智慧、有勇气，然后当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神使他得胜。好，那么下面这一段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经文，这一段 很特别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跟救恩有关。好，第十七节，当他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就在沙维谷、就是王谷，那么在这个王的王谷这边迎接他的时候呢，这时候沙人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沙人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沙人，我们一般知道他是沙人王，那麦基洗德呢，麦基洗德就是仁义公义的意思，那么所以有一个王是带着是平安王也是公义王的这一位呢，他是谁？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很特别哦，在这个之前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是神的祭司，而且特别提的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他带两样东西来迎接亚伯拉罕，一个是饼跟酒，这个要记起来，这是饼跟酒，这要记起来。好，然后呢，十九节他就为亚伯兰祝福。好，这里有两个王来迎接他，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沙人王，对不对？两个王。那么呢，在创世纪里面呢，讲到两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他在教我们东西。两个的时候，你看亚伯跟该隐，是不是两兄弟？对不对？所以圣经用两兄弟来教导我们。亚伯，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是不是，那么用这个来教我们，然后呢用亚伯拉罕跟罗德也是什么一起来教导我们，那后面就同样用沙拉跟夏甲来教我们，都是两个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肉体的，两个就是在救恩的事上教导我们。好，那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王，先他就先讲沙人王，先讲的就是重要的，重要的。那么他跟亚伯兰祝福，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王。好，这边呢，这边呢，我们就先看一下这边他讲的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很有限。我们基督徒现在对神的认识很多，因为圣经已经写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亚伯兰，在当时我们对神的认识很有限，为什么？因为他只听过上帝跟他讲，你到应许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去了，然后呢，他知道，哎，上帝保守我，竟然帮助我，在埃及啊没有受到灾害，又得了财富回来，对不对？然后这个上帝又应许我，要让我成为大国，让我后裔增多，然后应许这块地要给我，是不是？所以他对上帝的认识就这样而已。知道神啊会在当中啊会引导他啊会帮助他，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他不知道。但是在这边呢，麦基洗德就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认识神。第一个，他告诉亚伯兰说，这个神是天地的主。主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主呢，不是那个以色列人常用那个主。以色列常用的只是 Adonai 这个字，这个字不是，这个字是所有者，就是说天地的所有者，天地就是万物的拥有者，万物的拥有者。所以呢，这是亚伯兰，我想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所认识的神是天地的什么所有者，一切都是他的。那么呢，啊，第二个让他知道是至高的神，就是说他的权柄啊，在一切之上。好，所以他就开始认识了他所认识的神是谁。原来他是天地万物的所有者，原来他是他的权柄在一切之上，是这样的一个神来祝福我的。所以他既然是权柄在一切之上，那当然基大老马这一群人当然是不可能啊。如果神要帮亚伯兰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得胜的，对不对？所以呢，啊，所以他就说，这个神让你得胜是应当称颂的。好，所以这里麦基洗德教的亚伯拉罕的几件事情：第一个认识神，第二个认识上帝的作为，认识上帝的作为。所以亚伯兰知道，原来我可以得胜是什么？是出于神，是出于神。所以呢，他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记得他是给麦基洗德，对不对？但是给祭司，基本上他知道这就献给什么？神，他献给神。好，那么 这一段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好，我们就要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看诗篇110篇。110篇，诗篇110篇呢，我来读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110篇，有没有找到？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好，第四节，耶和华岂的事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啊，这一首诗，在诗篇里面的诗呢，有一些诗我们基督徒啊知道，就是它叫弥赛亚诗，因为它是专门讲基督的，跟基督有关，所以诗篇110篇呢，这是一个啊很难对当代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诗。比如说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其实耶和华就是主，所以这一节的意思叫主对我主说，所以有几个主？
两个
主，对不对？那么后来在耶稣的时代呢，耶稣的时代，耶稣有问过，有用这个来考法利赛的，他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那么大卫为什么称他是主？称他是主的意思就把他当作神，知道吧？就是这一段话，就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就是讲神对我主，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称他是主，所以耶稣就用这个考当时的法利赛这些 有名的学者，问他们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会称他是主？所以以色列人看重辈分，不可能有这种事，然后他们都不敢回答，其实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因为到使徒们到后面，他们就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主对我主，原来耶稣就是那一个，这神的儿子是神，是神。好，那么这一节讲，你坐在我的右边，一直到我等你，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一节我们新约也懂，对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要等到一切仇敌伏在他的脚下。好，第四节以色列人也不懂，神奇的事，就神做了一个决定，不会改变的决定。神奇事的意思是，因为神不用奇事，所以他奇事就是说，借着这个双重的结底认证，就是他不会改变。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一句话他们也不懂，所以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就解释给我们听了。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祭司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所以每一个祭司都要亚伦的后代才可以。亚伦的后代，亚伦呢是利未支派的，那基督是什么？犹大支派，所以这两个不同支派，所以你是利未支派就不可能是犹大支派，你是犹大支派就不可能是利未支派，因为犹大跟利未是兄弟，看你是从哪一个地方生过来的。好，那我们这讲要讲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啊，我们先看第五章第十节，好，我读一下啊。旧约的话，以色列人有个非常要紧的，他们都不敢捡它，不管懂不懂，他们就一直传下来。然后到第五章呢，第七节我先读，基督在肉体，然后第八节他是儿子，第九节他完全了，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讲第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哦，称他为大祭司，这就刚才那一节诗篇讲出来，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是谁？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麦基洗德呢，就我们刚才读的，在麦基洗德，刚才讲他是撒冷王，对不对？他是至高神的什么祭司？他是长远为祭司的。那么呢，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好，这我们刚才读的。然后亚伯拉罕就把所取得的十分之一给他。所以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仁义王，义的王。那么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平安王，这样知道吧？所以他是让义跟平安从他身上带出来的那一位，义跟平安，义跟平安，仁义就是义，所以用他来代表，因为圣经没有告诉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谁，没有告诉我们他母亲是谁，没有告诉我们他族谱是什么，用这个来预表耶稣，知道吧？预表耶稣，这样了解哈，就是圣经特别不讲麦基洗德父亲是谁，母亲是谁，族谱是什么，都不讲，只突然之间冒出来这个人，所以用这个来怎样来预表，预表那一个将来来做这一个大祭司的。所以这里就讲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用他来预表神的儿子，这样了解吧？不是麦基洗德没有父母，是圣经不记载，不记载的目的就是要用它做什么？做预表。好，预表我解释一下，预表就是说上帝要做的事，先让一个相似的给人看，叫做预表，知道吗？简单来讲就是类似相片，知道吧？就是说你不认识这个人，那你说啊，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你就拿他的什么相片看一下，然后说哦，就长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到时候你看到这个人，哦，对对，这是我看过他的什么相片，你就可以确认。所以旧约告诉我们基督是谁，都是预表为主。然后当基督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真正的基督。所以这个叫预表。
预表
跟
预告的意思
是相信吗？预告，预告。预表比较是有一个针对性，预告通常就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要发生的。那我要提一下预告，后面我们会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会讲，预告跟警告常常放在一起，预告跟警告会放在一起，先知的话预告跟警告是一起。这个是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比较不太一样，以前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出来的那个样子是跟他比较相称的，因为以前没有现在这些资讯，所以一个王出来的时候就有他什么他带出来的这样的正式，第二个就是当地的人大家会知道这个地方水作王，那个地方水作王。那撒冷比较特别，撒冷是在山上，对不对？耶路撒冷是在山上。然后这个撒维谷这边这些都是在平原，约旦河平原，所以它是从山上下到什么平原来，平原来来迎接亚伯拉罕。然后特别的一点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呢我就不再翻圣经，以后你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会讲这边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谁的位份大？ 那你洗，因为他是至高神的什么祭司，所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什么祝福，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如果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你回应上帝，那么呢，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啊，他后裔的榜样就是十分之一。所以有些人常常说，为什么要献十分之一？因为亚伯拉罕怎样献？那你说，那亚伯拉罕献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信心之父，所以如果你是信心之子，那你就要怎样照着他做，因为耶稣讲，对不对？以色列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不是，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会跟亚伯拉罕怎样做同样的事，这就十分之一啊。所以你要问十分之一是什么，十分之一就是亚伯拉罕先做啊，然后他是信心之父啊，所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讲了，利未在他的户中已经向麦基洗德献多少，十分之一，所以十分之一就后面都十分之一了。好，那这个十分之一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感动，是一个启示。好，所以这边这些还没有完，还有饼跟什么酒，饼跟酒呢基督徒懂就是圣餐，对不对？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就是圣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饼，对不对？然后饭后拿起杯，那个杯事实上是酒，是酒，然后呢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对不对？所以饼跟酒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麦基洗德让亚伯拉罕得了饼跟酒，饼跟酒用这个来预表，预表他得着的，所以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就用他的身体跟宝血，就是饼跟什么酒跟酒。那么这个饼跟酒又代表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将来属天的宴席，将来属天的宴席，将来在天上的宴席，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到天上去，对不对？有一个天上的宴席，耶稣讲的，我不再跟你们吃这个宴席，只等到吃新的那一天，新的那一天。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得胜了之后呢，这整趟的旅程上帝要教他，让他更认识神。那么怎么样更认识神，就借着谁？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因为亚伯兰到这个之前，他还在想的是上帝要给他这块地，上帝要给他很多后裔，对不对？他要成为一个大国，是不是？上帝要祝福他，是不是？他还是在想这些地上的事，知道吗？虽然是将来的事，还是地上的事，但是神却借着麦基洗德让他知道，知道他在当中会往后延伸到救恩。所以在这里呢，这一个麦基洗德，我们很快整理一下几个重要的，一个他是仁义王，也是什么平安王。那耶稣是义的王跟平安王，因为义由他来成全，平安由他来赏赐，所以耶稣讲，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不是人给的，人没有这种平安，这个义也是耶稣来成全的。第二个，他怎么样让我们去享受他，带来饼跟什么酒，再来他是为我们祝福的那一位，为我们祝福的那一位，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我们有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对不对？然后呢，那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回应的，就是怎样所得的拿什么十分之一。所以那么这边呢， 这里呢，亚伯兰就已经做了这个开始。好，这是第一个王，撒冷王。好，对比就是索多玛王。索多玛王，索多玛是一个罪恶很大的城，对不对？索多玛王就跟亚伯兰说：“人给我，财物给你。”你知道吗？这个王要什么？
钱。
要人，不要钱，知道吗？你把人给他就好，反正财务可以再怎样，
再抢
不来。所以他要人就好，知道吗？要人做什么？
打仗啊，抢啊。
其实索多玛王象征的是另外一个王，就是撒旦。撒旦可以把任何东西我们要的都给我们，但只要一个东西，把我们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预表这个。所以让我们看见他只要人就好，你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把人归给他就好。然后呢，亚伯兰就跟他说：“我也先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个谁叫他的？你看他学会了，看到没有？你知道很快他就学会了，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谁使他得胜。神是那个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启示的。你看他马上回应了，不是只有限十分之一哦。启示的是什么？就是他不拿索多玛王的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你知道吗？这叫分别，知道吧？叫分别，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啊，照道理能不能拿？可以拿，因为是我帮你怎样
打赢
的，对不对？所以做工的应该得工价，对不对？可他不拿，知道吗？他不拿，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本事得胜的，我得胜是靠什么？
耶和
华。对，所以这不是我的功。你看到没有？他不能说，哎，我去打胜，对，是你去打胜，但谁让你打胜？神。所以你能够说我打胜要工价吗？不行，因为是神让你打胜，所以他不能，这不是工价。所以呢，因为如果你拿的话，你就让索多玛王有个话说的，我使亚伯兰怎样富足，知道吗？不行，他不拿。但是呢，我的仆人跟我同去的亚乃以十个曼利这些人，你要给，因为这些人，他们你要给，因为他们不是跟我不一样，我是属神的人，知道吧？好，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对这个索多玛王呢，看到没有？耶稣讲这个话，神的物归神，该杀的物归什么？该杀。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这样，人当得的要给的，知道吗？然后我们不该拿的就不要拿。所以他分得很清楚，这就是亚伯兰对上帝的认识。所以这一章在告，
奇怪的是，因为打仗这种东西，谁抢到就是谁的，所以那个索多玛王他已经被抢走了，因为他逃跑了嘛，所以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属他的。那亚伯兰他去打回来，那是亚伯兰打到了，那时候打仗谁抢到谁的，所以这个东西不用他分配给亚伯兰啊，跟他什么事？
可是索多玛的意思。索多玛王的意思，他认为是谁的？
他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是你的，他认为是他的，那两个人又要再怎样？
再
那显然亚伯兰已经不想打这个仗，不打这个仗，而且他也不看重这些的，因为他最重要的是谁？是罗德，他是要把罗德怎样救出来？
天下万国都是我给你，可问题是那跟他什么事？天下万国本来都是耶稣的，就很像是亚伯兰，就是天下万国本来就是亚伯兰抢来的，跟你什么事这样？然后你还要分给我的？
对，所以那、啊、你跟他争也没用啊，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一章还是亚伯兰在认识上帝，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个王在打仗，知道吧？这个王在打仗只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王跟王在打，有权势的跟有权势的在打，有权势的怎么结盟，怎么样不和，怎么样相争，这世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么基督徒在当中要谨慎，因为你如果我们像罗德就被卷到什么，卷到当中去，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在当中能够保守自己不被卷到当中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把那个、掉到火中的抢救出来，知道吧？在火中的弟兄要把他怎样抢救出来，要帮他抢救出来、我们不能在旁边继续责备他，你先把他怎样救出来再说。然后最重要的学习就是从当你走过的路径的时候呢，要回头看，回头看上帝教你什么，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那这样才是一个。所以一个属灵人的信心他不是一开始就很大，一开始对上帝的认识就很多，他是要在一个历程当中去体会，体会上神的作为。所以亚伯兰算是很快，你看一回来他就很快就可以就知道上帝安排撒冷王来接待他，对不对？然后给他祝福，然后他就可以回应。这里回应我们看得出来，一个他回应什么，第一个十分之一、一个十分之一。第二个呢，他岂是不拿索多玛王的一根一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也要把自己怎样分别出来。所以这亚伯兰就帮我们立了一个属灵人的榜样在这里。
我在这里，亚伯兰他把那个人口拿过来，可是不要财物，他怎么养那些人？
没有，他没有要来物，他什么都不要拿。
可是他也没有说叫别人不要拿。
他没有叫别人不要拿，别人应得的份他们要拿，应得的哦。
那养活这些人，因为他说仆人所吃的，他要拿。
对。
所以他们吃的是没问题。
那人口比较难，因为那些人 是本来就是在索多玛城的 这些平原的人。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读十五章啊，十五章。好，我们继续读。
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我要做主耶稣啊，我既如此，耶和华说。”我既如此，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人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俄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能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巴拉底河、幼巴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葛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那么第十五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就是发生了这些事以后呢，那么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那异象呢，就是不是一个我们平常会看见的一个景象，那所以圣经没有讲是什么景象，但是在那个景象呢，那么神就有话。好，第十五章在强调话，知道吗？你如果把话画出来的话，第一节有话对亚伯兰说，第四节又有话对他说，对不对？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的话，的话不是信耶和华，是信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部分很特别啊，他已经信耶和华神了，对不对？已经信了嘛，前面不是已经信了吗？是不是他知道他是什么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对不对？但是上帝要继续带领他，到底信是什么？信是什么？信对基督徒来说的话，信最重要的是信神口里所出的话，这耶稣讲的，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不是信有没有神哦。撒旦也知道有没有神，因为他可以跟神对话，他当然知道，对不对？神是什么样的神，撒旦比我们更清楚，更清楚，他不需要去证明。但重要的是什么？难处在哪里？难处在能不能信神的话，神说的话。我们基督徒最难的信的是神的话，神说什么？神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有神，
难相信，
就上帝这样说的，我们会说什么？
怎么可能？
对，
哦 ，OK。
上帝说你放心，那我们会说什么？
真的吗？
上帝说交给我，那我们会说什么？
哦，
对不对？我们真正难的是相信神的什么话？不是相信有没有神，知道吗？不是相信上帝行不行神迹，这些都不难。我们真正难的是说，上帝说我说的话你信吗？对不对？耶稣跟马大说什么？你兄弟必复活，对不对？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对不对？然后马大说我信，但是到坟墓面前呢？到坟墓面前，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什么？
已经死超过三天了，
对不对？尸体都已经怎样臭了。那耶稣说什么？ 啊？
他
说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就是说，那马大不信什么？神的话，耶稣的话，知道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为什么不信？所以我们真正难信的，常常是上帝什么说的话，因为那个话超过我们理智可以理解，那个话需要等候。这边要教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功课，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要怎么安排在上帝的手中。如果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常常要怎样？要交给神，要等候，耐心等待。你看这事以后，上帝在异象中他强调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所以亚伯兰怕不怕？怕。你怕上帝才跟你说什么？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什么盾牌，盾牌就是上帝这里告诉他，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保护你，然后大大赏赐你。好，那亚伯兰怕的是什么？不是，没事，他没有家业，知道吧？不是你没有赏赐我，是我没有小孩啊，知道吧？重要的是什么？
后裔。
因为重要是你给我这么多，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要交在别人的手上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上帝说，我没有孩子啊， 你还赐给我什么？那承受我家业的是那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对不对？那不是我的孩子啊。然后他跟神讲，神娘说，你没有给我孩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只好是我的后世，我的后世就要来承接我的什么产业。所以你看亚伯兰怕什么？担心什么？他没有后裔，没有后世。那亚伯兰心中一定会很纳闷，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对不对？可是现在怎样？
零，
零。所以这个就是信仰的冲突，知道吧？上帝有给你应许，但是呢，你从现况去思考，你会觉得那应许怎样？
看不见，
就是连不上线，知道吧？你很难在理智上让你连得上线。所以呢，你心中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上帝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就是保守你的心，免受一切的灾难，知道吧？当任何攻击到你的心的时候，上帝替你挡，知道吗？我们的内心的攻击很多，我们内心有很多攻击。你的内心最常受什么攻击？你担心害怕，对不对？环境中有什么样的，哎，你就觉得这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很容易受攻击，知道吧？那么别人讲一句话，我们也怎样？
受伤害，
受伤害，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需要上帝的盾牌，盾牌就是他帮我们怎样挡，他帮我们挡。神没有说我让那些箭不射过来，上帝只说我是你的什么盾牌，了解吗？神不是改变环境，神是让我们在环境中可以站立得住。当然他也可以改变环境，但我们基督徒要帮相信的是，环境如果不改变，上帝很难叫我们在环境中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好，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有仰望，有依靠。
对。那然后神一定会帮我们挡。好，然后他说我没有希望，因为我没有小孩。那神又有话跟他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上帝再跟他讲一次，我会给你后裔，而且这后裔呢是从你身上生的才算。上帝这里先告诉他，你本身生的才算，那后面就要出状况了，知道吧？你本身生的才算。好，那我们这边先讲一下，十六章就要告诉我们， 亚伯兰呢，就跟他的另外一个妾，这个是使女夏甲生的。上帝说那个算不算？
不算。
你知道吗？本身是什么意思？这夫妻是什么？
一体
的。你要看中这个、哦，神看中是一体的、哦，是一体的。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讲夫妻是一体，一个头一个身体是不可分的，知道吗？不能把它切割。神在这里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你本身生的才算，然后呢就把它带到外面。前面是讲地上的沙，对不对？
嗯。
接下来是看哪里？天上的
星。
他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但数不过来。然后你后裔要这么多。好，这时候亚伯兰这时候知道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担心害怕是什么？我没有孩子，那我要相信什么？相信神说过的话。神说我要有后裔多如地上的沙，对不对？天上的什么星。所以这时候亚伯兰就信上帝对他说的话。好，你既然信神对你说的话，神就以此为什么？他的义。这句话很要紧，就是上帝的义变成我们的义。
嗯，对不起，说很那个，就是说我们说很重要，可是就是可以那个就写下来吗？这个可能我这个口音不大一样。
啊，就是当、
那个、中文字，
中文字就是。我们要信神的话，好，信神的话，这时候怎样？上帝的义
就，
正义的义
，上帝的义就变成我们的义。
懂了。
好，那么义是什么？义这个字呢，就是正确的正，正确的正，知道吧？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信称义吗？
嗯，
我们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什么？
正。
所以旧约常常讲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正，就上帝认为你是一个正，是一个是，是一个对的人。所以这句话，我们基督徒知道因信称义的一开始话从这里来。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真正什么
正
的人，没有，我们的内心都是罪，都是诡诈。所以我们没有义，只能上帝的义变成我们的，知道吧？记得不是我们的、哦、我们没有、哦、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做成上帝要的义，是上帝把他做的义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有？信上帝的什么话？对，那到的新约我们就要知道上帝的话是谁？
耶稣。
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话就是道，对不对？道。所以到的新约，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要他信啊，这个他们要信神的话，知道吗？其实了解吗？所以我在这边，你看亚伯兰到这里他已经知道了，他不是只认识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知道吗？他知道了他最要紧的是什么？相信上帝说的。
他的意象是说做梦吗？
不知道。意象就是一个不是你平常看得见的那个样子形象，比如说摩西，我们到出埃及记就会讲，他看到荆棘被火烧，对不对？那荆棘被火烧是一件常见的事，但是烧完了以后，荆棘还在，那个就是异象，为什么？
不一样
。对，它就是一个不是你平常看得到的一个景象，平常看到的景象啊、哦，这个很正常啊，就是常看到，就是这样。那异象就是，哎，怎么会是？不是我原来认知的。那 梦会归梦，后面我们会讲梦，到约瑟会讲梦。神可以用梦给人看，可以用意象给人看，但是在这里神在意象中是对他说什么话，说话。好，所以十五章到这边，你看亚伯兰的信心慢慢神一直在建造他哦。到建造到这边了以后，他知道了他在这里要看重的是上帝的话。那么呢，上帝的话你要信，那么信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上帝跟你立约。好，所以你看这个慢慢带出我们信仰出来，知道吗？好，接下来好，第七节，神说我就是带领你的，要把这地赐给你为业。然后他说我怎么知道？那上帝说我跟你立约，这个是立约，知道上帝跟他立约。你看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怎样立约。好，那么这边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的啊，神跟人立约很多次，知道吧？好，第一个约是在伊甸园，神跟亚当立的约，就是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三棵树上的怎样不能吃。那么出了后来到挪亚，出了方舟，神又跟挪亚立约，对不对？跟万有借着挪亚来立约，是不是？那是挪亚之约。然后现在在这里，神跟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怎样立约？立约。好，那么亚伯兰就问上帝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上帝说：“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好，那么，然后他就告诉他怎么样让这个约可以成立，知道吧？好，上帝就跟他讲：第一个，你找一只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牛就是在当时的人是应该是成熟最贵重的母牛，知道吗？然后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然后再来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呢，照着立约的习惯，就要把这些都劈开变成什么两半，然后一半一半对列的陈列，鸟没有劈开。那么有鸷鸟，就是大的鸟啊，飞来，那么呢，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好，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子，对不对？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立约有什么关系？那么上帝要跟他立约，对不对？好，立约，神怎么可以跟人立约？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要先把牛、羊、斑鸠、雏鸽，这些是上帝要的，先怎样来着，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啊，到十二节的天黑的，有惊人的大黑暗，知道吧？惊人的大黑暗，大黑暗就是指神要怎样临到人的人到人。等到我们出看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临到是在黑暗当中。因为人不能见他，见他的面，不能见他的面。好，所以惊人的大黑暗临到的时候呢，然后那么亚伯兰在那边呢，啊，在那边已经沉沉的睡着了，很奇特。上帝就把惊人的大黑暗啊临到他的身上，那么呢，神就有话对他说了，神就有话对他说。好，那我们再来看，神就有话跟他讲，他说你要确确实实的知道将来的事，你的后裔会到别人的地，也会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少，然后他们要服侍那国，那我来后来会惩罚那国，然后带许多财物出来，然后你要大享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了。 那么你的后裔到第四代会回到这里来，那为什么现在还不把地给你？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罪恶还没满，等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我就把你的后裔带回来。上帝就告诉他这些事。那亚伯兰要怎样？要信哦。亚伯兰跟你说，上帝，你如果你知道你会说什么？还有那么久，还有你的后裔要那么惨，看到没有？你的后裔要到别的地方去当奴隶呢，然后他在那边被苦待多久？
400年。
你能想象你的后裔要被苦待400年吗？那你会跟上帝说什么？
不要跟后裔养了，烦死了。
我们这个是一个信心，知道吧？你信得过上帝吗？很久没有，就是要400年，因为人要够多。上帝很特别哦，上帝让他们受苦待，还可以生很多。
受苦
了
还要生很多，很苦还要生很多。
对，小孩。
啊，那怎么办？
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啊！哦，我们读到出埃及就知道，他们出埃及有200万多人。嘿。
那是我想请教那。第十一节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万一亚摩利人后来悔改了，
上帝不会惩罚，但是上帝的话不会错。就是这边我先解释这个满盈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一个一直在忍耐的神，知道吧？他用各样的一直提醒人不要这样得罪他，可是上帝的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人一直惹他愤怒，他有个限顶，都知道吧？了解吗？所以神不是忍耐到无限度的忍耐，不是，到一个地方他就一定要怎样，要出来审判。
所以神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400年后迦南地的亚摩利人，
对，
就是会继续犯罪到400年后，
罪恶，对。罪恶会慢慢一直升高，升高到上帝出手，把人给什么？给毁灭。
这里
就
说明亚摩利人的罪孽是什么？
哦，后面我们会讲。因为亚伯兰已经看到一些罪孽，因为等一下就会有索多玛、俄摩拉的事，后面就会讲。其实他们的罪，最主要的是不圣洁的罪，淫乱的罪，再来就是这些社会没有公义的罪。好，那我们先来看这边，看这个部分，我们先看立约，神跟他立约母牛，那么山羊、绵羊，那么这些都在讲什么？在主要在讲两样，知道吗？两样，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代替头生的。头生的知道吧？第一个生出来的，头生的。所以这里这个立约呢，在预表将来，我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来跟上帝怎样立约，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神的羔羊，知道吗？为世人预备的羔羊。耶稣才是真正投身的，献给神的。好，那以色列人后来在献祭的时候，每年都要献牛，因为他们要献赎罪祭。然后要用母牛犊的灰来洁净自己。那么以色列人献祭一定要用羊去献赎罪祭。然后你投生的可以献羊，没钱的献什么？
鸽子
跟斑鸠，知道吧？好，鸽子跟斑鸠，所以耶稣的母亲先帮耶稣献什么？斑鸠，所以他没钱。一般穷的人就献楚鸽或者是什么斑鸠，投生的。有钱的就会献羊。所以这边在讲两，这边都在预表。我说了，前面旧约是预表，知道吧？预表将来 我们要跟神立约的时候，是借着那个真正的为我们赎罪的，也真正借着那个投生的，知道吧？来归给神。好，所以这个立约之后，那么神就跟他讲，等到上帝的应许要成就呢，那么我们就要等候，等候。那么应许不单在成就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常以为应许在我们身上，其实应许很多是往后走的，往后走。所以亚伯拉罕最后的应许是在他后面的什么？子孙，子孙，并不表示他没有，知道吗？是整个所属他的人啊，就会在当中去经历。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哈，看见啊，一个上帝所要拯救的人，他要去经历一个经历，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住的是别人的地，然后又服侍那地的人，你不仅服侍他，还要被他们苦待，对不对？哦，那么将来是神把我们从那个地怎样带出来，带出来，带了那地的丰富出来。哦，好，所以这就是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这些都要成就，但这个时，这些都在神自己的计划当中，在上帝的手中。然后你呢？你有享大寿数，所以亚伯拉罕活到175岁。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就你会被人埋葬，就是你会怎样？你会平平安安的在地上死去哈。然后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满盈了，我会把你的子孙从那个地方带出来，然后这时候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怎样经过啊？这个代表神从肉块中经过，知道吗？以前的人立约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彼此承诺了之后，把那个牲畜火开摆两边，然后两个人都从当中怎样走过去，这是他们立约的仪式。立约的仪式就是说他们用生命来立这个约，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就像这个动物被怎样火开一样，这样知道吧？那上帝自己用火把冒烟的炉来怎样代表说他也从这约中间怎样走过。好，如果明白这个，你才会知道后面神每次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以色列人说，我跟你们立约，我守约，你们不守约。好，这样了解。那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新约，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受洗归入主，我们是跟他怎样立约哦，我们是立约哦，对不对？我们是立约，立约是什么？我们信他人是信他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没错吧？
对。
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心里信他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基督徒要知道你的主人是谁哦，你不能再自己做主，因为我们已经跟上帝怎样立了一个约了，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什么主。那如果他是主，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听他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读圣经？圣经就他对我们说的什么话，我们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要遵行？因为我们在履行我们的什么约。所以他们没有遵守他们的约，所以照圣经的意思的话，啊，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全家悔改，所以他们不信，在当中悔改。
什么叫全家悔改的意思？
就是说将来以色列会有一个情境，让他们整个以色列民在那一个情境当中，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没错。那那个日子叫赎罪日，赎罪日就是刚过去的几天，
懂了。
赎罪日是在九月。
所以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的约没有实现的话，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
不守约。
不守约，对。
所以到耶利米书，我们就看到上帝就讲了，你们不能守约，所以我只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约。
新的约。哦，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守约的，旧约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守不了约。哦，只有一种人可以守约，就是什么？有信心的人。是的，只能靠信心去守约。为什么？因为新约就告诉我们，原来信心就是耶稣帮我们做成的。
那就有点奇怪，那不是不守约就会把那个变成那个石，那个被切成一半的意思？那谁讲不守约啊？
好问题，
太难讲了。
人都以为人会守约了。这一件书是创世纪，下一件就出埃及，知道吗？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跟以色列说，你说的话我们都遵行，知道吧？那马上就忘
了。
如果你不太晓得为什么，你就看小孩就知道了。你跟他吩咐完了，他怎样？他很快就忘了，知道吗？即便他记得了，他还是要忘，因为他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我们这一章里面呢，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上帝立约了以后，我们就要信得过他，因为他有他时间的安排，知道？他不是只救你一个人，哦，他不是只恩待亚伯拉罕一个人，他要成就上帝要做的事。如果要让你的后裔可以承接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有多少人？是不是？假如要两百万人，你一个人怎么变成两百万？你要在哪里变成两百万？那上帝有他自己的什么安排？有他自己的安排。然后神也要安排这件事情，将来来告诉我们，啊，不是以色列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要从这当中去学习认识神。所以亚伯兰也是在这些当中去学习认识神。但没有那么快，因为下一章就出问题了，哦，没有那么快，哦，不是上帝的话讲完我们都懂的，然后都会照着做，不艰难，啊，有些我们需要看到前面的人做错了，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样，哎，好，所以今天我们先看十四十五两章，重要的跟从十三章开始就看到的就是什么，属神的人是这样，上帝会一路引导我们。那我们一方面回头看，从这当中学习到属灵的功课，那才是要紧，没有学到还要再学一遍，知道吗？
再讲一次。
上帝如果给我们走过一段日子，我们没有 学到那个功课，上帝知道怎样？
这样重考是不是？重考。
再学一遍。
是这样，要重考。
啊，哦，当然不一定都一样，只是说神不希望我们这样。我们希望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智慧聪明，然后让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那要有光，知道吧？光照在黑暗里，对不对？那我们要去看这一路神这样带领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我们要常常去回想，哦，然后我们也要看到，啊，这当中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认识的，越来越认识，哦，那么越认识我们就越放心把自己交给他，哦，然后到十五章更要紧的是，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是只有那些知识性的话，知道吗？我们真正要认识的是上帝口里出来的什么话，那些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属灵的人来说，最要的就是等候。等候是一个非常难的功夫，啊，等候 就需要忍耐，就需要忍耐。
这里耶和华跟亚伯兰这个立的这个约，感觉有点问题，因为他说他的后裔要从埃及河，我不知道埃及河是不是就是尼罗河
啊？
啊？对，我跟十八节，
就尼罗河。
你
讲
说一直到波拉大河，
就是到那个。所以他们上整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那这样的话，假如说，假如说呢，以色列真的是相信这样的话，哦，那这个仗打不完了。
哎，对，没错。所以，上帝给他的地是从这里到这里，应许是这么大，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会看到什么？以色列人。只有一个情境，所罗门王极强大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地，之后没有了，之后没有。
李哥，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当就是说，只有在所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刚刚那个弟兄讲，就是从以色列历史，除了所罗门王时代，以色列大概都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他有
这么大的
地，就有这么大的地，对不对？然后可是到新约时代，如果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对。
那在那个时候，在罗马，这不是在罗马那个保罗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他传福音，他就是直接传到那个，因为两河流域在的最西边就是土耳其。
嗯。
那土耳其那里，就说我们说属灵的后裔的话，那是不是那个也是算耶稣？那上帝这里讲的是真的是肉体的后裔，还是属灵的后裔？
这边讲的是对亚伯兰是属于他
世上的
后裔、哦、那么我刚才讲的旧约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让我们基督徒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做学习、哎、我们都从他身上做学习、哦、那么我们现在是怎样？我们现在是要把人成为上帝，成为属灵的后裔，知道吧？我们现在是要使人变成属灵的后裔，对不对？
对、嗯、
那如果人要变成属灵的后裔，我们要怎样？
信
我们要帮他们因着信成为属灵的后裔。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这叫生产之苦，知道吗、
嗯、
跟生小孩一样受生产之苦。所以你要带领一个人传福音给他，你为他祷告，是不是？那还要不断的带领他，才让他从小慢慢长大成人，对不对？这就是生养嘛，就是生养。所以我们都是在当中啊，一起经历啊，上帝所选召的百姓，帮助他们成为属灵的后裔。
其实，在以色列人得地的这一块过程中，你会发现。在其他们小的时候都打得要死，可是在所罗门的时候他都没打，那些人是自动成为他的附庸国。
因为
所罗门的时候
因为大卫都打赢了、
嗯、
然后所罗门没有跟人家打，然后别人不敢跟他打，因为他的战车很多，然后他又养很多马很多战车，然后大家又觉得这个王很有智慧，所以没有人敢跟他打。
对，所以随上帝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不用打仗的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自己人就会想要一直打，简直打得很响。可是上帝给你的很大，都不用打。
我们就求主保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历程要走。我们都有生命的历程要，亚伯拉罕也有他的历程要走。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话，就会你看亚伯拉罕一定会跟神求嘛，对不对？一定会跟神祷告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接下来那一章就要看见了，后面这个你看到，后面那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节，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他前面跟上帝说我没有小孩，上帝说你会有小孩，对不对？ 然后等等等，已经等多久了？
10年。
然后他75岁出来，现在10年多少？
85。
那太太小他10岁，变多少？
70。
所以越等越怎样？
越老。
所以从人想是上帝的话，你不赶快做的话就怎样，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基督徒是这样，那我们在耶稣的国度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啊，有几个特色、啊、特色，这个第一个是患难，第二个是忍耐，不要忘记这两个，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对，因为我们在世上一定要经历患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当中、啊、为人为自己做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忍耐，为什么？为了让、啊、基督的生命可以画在、啊、可以写在人的什么心板上，知道吗？等到讲新约我会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最难的不是把上帝的话讲给人听到，知道吗？听到是知识，写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才是生命。所以这些话，为什么以色列人，你刚才问以色列人啊，很多朋友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话只写在知识，知识很多，那上帝的话不能写在这里，上帝的话要写在这里。
因为我们想象中上帝应该是一个合理公平的对待各民族，那他怎么特别会对以色列人说我赐给你这一块大的地，然后去可能是征服啊，或者是去掠夺啊其他民族的土地呢？
好，这当中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他是天地的主，就是万有都是谁的？他的。第二个，他这块地原来是给亚摩利人住，对不对？可是亚摩利人把这块地弄到罪恶满盈，那上帝要怎样？所以用比较粗浅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房子，对不对？租给一个房客，然后你一看，哇，你把我的家房子弄成这个样子，那你会说什么？
滚蛋！
你不租了，对不对？
对。
那我就要换一个我想要的房客，其实合不合理？
合理。
但是人常常会想说，好像你也可以住，我也可以住，不进来，要看东西是谁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万有是上帝的，我们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想，人的想法是说，这是我们祖先住的地，就是谁的地？我们的地，对不对？
嗯。
哦、那你说我们这个宝岛是谁的？
上帝的。
如果我们不讲上帝的，对不对？
原住民啊。
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哎，我们是新台湾人，什么台湾人？我们讲很多台湾人，对不对？其实你要。要数久一点，原住民说：“那这是我们的地呀、啊。”
就尴尬了，
对不对？
听说好像还说是从那个什么更南哦。
对啊，那你说原住民说是他们的地，那南岛语系的人说，原住民你们我们讲同样的话，你们都是南岛语系，我们都是从南过来的，对不对？那等一下菲律宾的这些原住民说：“哎、啊，这是我们的哦。”其实这个。我们在想世界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只想到这些，啊，你很多可以去讨论的，啊，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天地的主，我刚才讲主是什么？所有者，万有都是什么？神的，万有都是神的。人呢？人其实我们人聪明才智也是上帝给的，我们只是管家，知道吧？时间呢，我们也是管家哦，我们只是管家，上帝给我们活3年、5年、300年，没那么久，大概50年、100年，对不对？我们只是时间的什么管家。那管家有一个特色，就是要交账。到新约我们就要看到要交账，
这位弟兄问的可能还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独厚以色列人，
独厚以色列人，
就是，
好
的拣选，是
说
这
个，这个是一个很我们要看上帝有没有独厚他，
并没有，
没
有，
上帝很公平，因为上帝的公平是什么？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叫公平。上帝说我给你100块，我给你向你要100块的责任，我给你1000，我跟你要多少，这叫公平。所以上帝多给以色列的看起来多了嘛，但是以色列过得怎样？
女生都要打兵，都当女兵啊。
以色列人其实我们后面看他的历史，上帝对他要求非常高。这个我们讲，我们看的公平是这样看。所以我们讲公平啊，现在的人公平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常讲说，啊，你的孩子啊考第一名啊，或者考最后一名，这不是，这跟公平没有关系，因为他资质怎样，
就
不一样啊，对不对？然后每个孩子资质就算一样，他生理状况也不一样啊，知道吧？生理状况都要晓得嘛，有些孩子就可以比较身体比较平和，比较可以静，有些孩子就比较静不下来。所以每个人如果用人来做标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懂，神才能够做到公平，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相。
你不是刚刚说那个就是天地的主，那个应该是从创世跟最后的结局，在最后的时候，不是那个耶稣也说，如果是我在这里，那我的子民会为我征战，对啊，而且他就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会将那国夺回，归回，就是那个天国。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是在神手里，但是其实这是撒旦的世界啊，对吗？
我们现在，我们是在那个啊。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从一个面向看，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但是从一个面向看，我们是活在撒旦的国里面。你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就跟这边讲的，要被苦待400年。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得救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上帝要我们啊，成为耶稣的彰显。就是耶稣怎么让人得到生命，得到生命。那我们人的想法是，上帝你救我，就把我从一个地方拯救出来，对不对？那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嘛，如果一个人溺水了，你怎么救他？你就把他从水中拉起来。但是呢，这不是上帝要做的拯救，知道吗？虽然上帝会这样救，但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下落水是这个人，救起来还是一样的人，有没有变？没有变。上帝救我们是让我们被拯救的人生命跟他儿子一样，所以不一样哦。刚才我讲这个人被救起来还是原来的人，对不对？我们被从罪里面救出来之后，我们不是罪得赦免，我们还是原来的人，不行。我们罪得赦免之后，我们要变成新造的人，这才是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还能再问吗？还是我们
12点？对，现在可以，如果有短的问题可以问，要不然我们要结束。
好，那假如说这个，上帝是这个宇宙的主人来讲的话，那我们人受这个撒旦这么大影响，干嘛不把撒旦毁灭呢？
哦，因为这个部分是这样，我刚才有讲，如果人要能够有神儿子的生命，人需要被放在一个情境里面，哦，知道吗？要再放在一个情境里面，借过那个情境，我们去再让上帝的儿子的生命从我们身上长大成熟，那么撒旦只严格说来就是上帝给的那个情境，就好像用一个圣经常用的比喻，就是说 这个金矿，金矿知道、哦、金矿或银矿对不对？你知道金银在里面，但你没有办法拿出金银来，除非你把这个矿物放在什么炼炉里面去烧，对不对？烧烧烧烧到最后，你把那个渣子等下拿掉，再烧再拿，再烧到最后变成纯金什么纯银。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世上就是熬炼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烧完我们就怎样，
就没了，
就没了。我们有，可是呢，如果不把那些杂质烧掉，我们就没有那个荣美，知道吧？我们不是讲基督的荣美吗？我们有
炼金术啊，采石油啊。
那我能不能这么说，撒旦也是上帝所造的？
是是没错，撒旦是上帝造的那个天使长。我们往后面读，有机会读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我就会跟大家讲，撒旦是极其美丽、极其聪明，又有智慧，能力又大，那也是上帝造的。人也是，人跟万物比起来，人也是极其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的。那人跟撒旦一样，你也可以选择不听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要慢慢的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从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在信仰上借逐步的被你来引导跟带领，使他对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他的里面，对你的认识越来越能够合你的心意，越来越能够知道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怎么样来与你同行。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你儿子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借着这些属灵人的路径成为我们最好的学习、最好的帮助。我们也求你眷顾众弟兄姐妹在你话语中的领受跟得着，特别在我们每一个 生活的底层当中，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得到生命的建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